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有幸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老朋友，他们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尔光先生，欢迎徐总。
小袁台长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顾永琼博士，他还在登录的路上。不好意思，今天有点技术上的故障，所以晚了几分钟开始啊。那么我们先谈一下时事。那么我们知道特朗普上台已经超过100天，那有很多美国的媒体都在评论他100天的成绩单啊。我们之前徐总参加这个节目，我们也在说特朗普上台会不会给我们增加收入啊，会不会每人发5000块钱什么的，然后说这个说不定还会减少收入。我不知道徐总，你作为一个企业家，特朗普上台之后对你的经营或者收入这些方面有没有正面的或者什么方面的影响？
目前来说没有正面的影响，也没有什么负面影响，跟这个半年前他没上台的时候也基本上没什么变化。这个我认为就是说，一个新的政策采取新政策，经济上要有变化的话会需要点时间。这个现在呢就是这个川普新政府上任以后，他的新的经济政策实际上不是非常的，还没有非常稳定的一个经济政策。首先因为他积极的推行这个关税政策，所以呢对这个整个美国的经济形势，对全世界的经济形势都是一个有很大的变数在这里头。所以我觉得目前为止，从我个人感觉，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变好，也没什么变化变坏，还是跟以前差不多。
有没有觉得从中国买东西变贵了？
我倒是看到我因为我有的这个商业房地产的，这个在 Bellevue 商业房地产的有些房客呢是做中国的这种生意啊，我有大概两个到三个这种就是华人的企业在我那里租地方。我问了一下他们，他们好像目前也没什么影响啊。我有一个，当然有些人是从中国进货，他是在这儿广东的一家什么企业，专门做这个户外的这个照明器具的这个生产和销售。他大概2年多以前就到美国设这点，就到我们这公司这个一个租了一个办公室，就在卖东西。我前两天碰到他们，问了他们，他说好像目前为止还没什么变化，他们预估不会太好，但是呢目前为止还没见到什么大的变化啊，这么讲。其他的还有两个人，有一个人做一些包裹，小件包裹，他们中国发很多货，他倒不是说。我觉得他是在武汉还做的是代购的生意，就是从全世界各地买货，主要从美国这买的。然后他这个通过这个西雅图当地有一个华人的一个货运公司卖的，寄到中国去。我看他这样，我前两天碰到他们这个公司老板问了一下，他说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大影响。因为中国那边对美国发到中国去的那种小件邮件那种过去的东西到底什么关系，他们也不清楚，反正他们现在就是发，还是这样。但是他卖的东西也不是很贵的东西了，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会有很明显的影响。我是总觉得，小袁台长，我总觉得对美国本地的企业目前为止来说，它的关税政策也好，它的税务政策也好，都没有发生什么作用，时间还太短，100天时间还是已经太短。
其实那个第一季度是GDP 是下降的，因为下降0.5%，所以这个是当然股市也下跌了，然后 经济不好，所以特朗普还说这是拜登的股市，因为上涨的时候他说是特朗普股市，下跌的时候他是拜登的股市。然后其实总体是有一些下跌吧，就是那当然没有跌得很厉害，对吧？就是因为关税嘛，就是会怎么说，就是用巴菲特的话说，就是战争啊，就是新时代的战争。因为你杀敌1000，自损800，对吧？就是你加中国145%的税，中国加你125%的税，是吧？所以这个呢是有影响的。当然中国这个反应呢，我也不觉得是最理智的或者最合适的，反正就是好像在小孩子在玩家家然后赌气一样，就是然后这么弄上去了之后呢，也不太好。就是中国当然有些情况他没有报道，那个社交媒体上说有一架919就是掉到地上去了或者什么东西。因为中国他连波音飞机都不接了，去就几架波音飞机订单预付金都付了，对吧？合同都签了，然后说拒收。然后波音公司倒蛮硬气的，他说你不收以后我们也不卖了，是吧？也不给你服务了。这个东西就比较麻烦。我觉得中国919这一般零件都是美国生产的，对吧？然后这个以后如果不维护的话，919就也不一定飞能飞得了几天，然后有多少人敢做这个事情。这个徐总是这方面专家，您觉得这个这可行吗？这个事情。
首先我先说一下我个人看法，对于这个中国拒收两架波音737飞机的这个事情的看法啊。这两架飞机，我在波音公司工作的朋友，就是在销售部门工作的朋友讲，说这两架飞机其实下订单是好几年以前，在疫情期间或者疫情之前下订单。现在呢，波音也好，空中客车也好，他们的订单呢都是排队时间很长，就是下订单以后呢，可能都在两三年、三四年以后才会交货。那么中国经过疫情以后呢，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运力呢是大大的过剩。这个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国内的各航空公司的飞机，其实不是说它的飞机不够用，实际上飞机是运力过剩。主要原因呢，我觉得跟中国的经济大环境不太好，很多人的出差坐飞机的这个旅行，就是这个旅行活动、飞行活动减少有关。当然这个飞行活动减少呢，跟着高铁的这个运营呢也有直接关系啊。高铁直接是属于跟飞机是航空公司直接竞争的。那么实际上中国现在呢是这个运力是过剩。那我听到我有些这个圈子里朋友讲说，中国的其实很多航空公司想把他们用不着的飞机想卖出去，或者是如果这个用不着的飞机如果是租的话，他们希望退租出去，就不再租，不再续约租。所以呢，上个月四月份，中国拒收两架波音737飞机。你说它是因为对这个美国政府的这关税政策的报复，你可以这么解释也行。你说反正就是说，他趁机把他们航空公司趁机把自己不需要的运力给退掉，减少压力，减少财务压力啊，这个说法也很受通。我觉得可能第二个说法更好像更加有道理。那回到小二台长，其实我非常赞成你的刚才观点。我觉得中国政府对这次对这个应对的这个美国这个关税这个行动呢，实际上我觉得应对的比较不是很成熟的啊。我就觉得这个态度很有问题啊。就是说要谈就谈，要打就打。哎，那么谈对你好还是打对你好，你自己心里有个数吧，是不是？我不能说我小二台长，我咱俩如果有矛盾，我对你的态度，我对你应该怎么做，我是取决你对我的态度，我来定我的态度。我取决你对我的态度，我来决定我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这是很不成熟的想法做法，这小孩的做法，高中生的做法。我呢，应该我的做法一定是维护我的最佳利益，而我最佳利益，我选择我最佳利益，我就维护我的最佳利益的时候，我不在乎你的态度。你对我态度 甜言蜜语也好，你对我态度非常恶劣也好，你对我态度很偏好也好，我都不在乎，因为我要找到我的最佳利益，我维护我的最佳利益。所以这个我现在看到中国的外交部也好，中国的商务部也好，他们的说法就是一条，哎，打就打，谈就好好谈，要尊重我们谈。所以我觉得那你到底是想打呢还是想谈呢？你打和谈的，你的难道你这个决定是根据美国对你的态度来做决定吗？你不可小儿科吗？所以我同意小儿科的你的说法，你就反应比较小儿科。
对，现在现在比较麻烦，就是要美我觉得中美之间是不是都快这个关系早上断交或者什么东西，就是今天那个还在通过一个决议，就是就否认那个就是当初联合国有关台湾的那个决议，就是说台湾是唯一原来的决议2782号什么决议什么，就是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然后但是中国这个决议里面没有说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但是中国是现在美国国务院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就是承认中国延伸性的解读，说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就是说只是说中国是代表中国，但是台湾说起来它代表台湾了，这样子的话实际上就是以前美国是采取中国大陆跟台湾之间是战略模糊，对吧？就是他不站边，就是说你们的问题你们自己解决，现在是战略清晰了，就是这样子的话有可能就是如果就是美国挑明立场，就是我承认就是中国台湾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你想独立我支持你，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这是就是双方就越走越远了，因为145%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禁运，就是基本上就没办法做生意。那你在这个经济上就是断交，然后你外交上再这么断交，接下去就军事行动了，我觉得这个就比较麻烦。
是，我同意你说吧，小二太，就是联合国在1971年10月25号通过那个决议啊，就到底是二多少号决议，那四个字27多少，我记不清楚说法啊。虽然那个决议的说法是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那个席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是这个意思，并没有说台湾，没有讲到台湾的问题，也没有讲到中华民国的问题，也没有说中华民国我们把你中华民国踢出去，没有。当时呢就是说因为联合国大会接受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代表，那么中华民国代表就是台湾，蒋介石他们就说我们退出来联合国了，是当初呢台湾的那个外交部部长是退出联合国，他们当时签协议退出联合国，虽然后来台湾人很多人在说啊，他说当初我们如果中华民国不退出联合国，那是不是就变成两个中国了，我觉得这个在当时情况下大概也不可能，如果台湾不退出中华联合国的话，大概中国也不会说我们就接受我们就加入联合国，不会的。那当时好像就是说这个决议里对说把台湾的要赶出去，驱逐出联合国，好像是这么一个决议，但是没有讲到台湾怎么样，他讲的是驱逐中华民国。所以我小二台上同意你的观点，就是好像现在中国大陆对这个联合国在1971年那个决议是有点过度解读，很过度解读。那么美国呢现在就是说他认为美国现在国务院在新的这个国务卿卢比奥的这个领导下，他们想就是说我们要这个去掉或者说不再延续那个以前的模糊政策啊，雪儿先生就你刚才讲的模糊政策，我不再模糊了，我准备想清晰的说清这个关系，所以呢这个肯定是朝着对中国中美关系这个更加不利的这个方向发展。会到最后会发展到什么程度，确实是比较难预料。
顾博士，你有没有朋友就是觉得，现在从国内从中国买东西贵了，变得？
应该是有人跟我说了，就是因为，而且我有几个朋友就是做这方面的。发现了一个新趋势，以前那些老板不都是 要么在中国开厂，要么在越南开厂，对不对？
嗯。
然后最近两个月居然有老板想着在美国买厂，因为他当然了，他买的厂都是什么保健品啊什么之类的厂。哎，我当时就很震惊，因为这是第一次，我听到开始反向这个采购啊，就是到一些美国生产的地方来绕过这个美国的这个关税壁垒。当然了，现在看来，中国跟美国这个可能应该也可以谈下来，但主要问题就是可能中国在美国的这个贸易伙伴里面是正在不断的降级啊，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即使从145%降到50%也是很高的，因为当初一开始美国特朗普一开始说是加34%嘛，对台湾加32%，到了34%，这好像台湾跟大陆差不多，然后加上原来的为了应对这芬太尼的20%就54%，那这个他如特朗普我估计啊，他最后最多还是要降到54%，这已经是很难，也是很难接受的，这54%这个关税是生意是很难做的。对吧，就是很多中国的这个经济三驾马车，一个是那个外贸它就是它的盈利的这个比例啊没有那么高的，这赚不到50%几的，你加了50%几，这个生意还是很难做，145%根本就做不了其实。
对，主要现在很多工厂都是自动化了。也不再需要像中国那么高密度的人工了。你看最出名的例子不就富士康吗？富士康现在在郑州，在河南郑州就招的人就少很多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不需要这么多人了，你知道吧。
嗯，这个现在呢就是这个情况呢，我们可以我刚才就是顾博士上来之前，我和学生开始我们讨论了一下，就是说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美国的物价有很大的变化。如果说现在是五月初，如果到了夏天过完，到比方说九月份那边这个时候，如果看物价还没有很大变化的话，那就证明就是说这个关税冲击啊，这个对这种便宜货日常生活的这个日常生活品的这个涨价呢，看来影响比较小。到九月份如果说这个东西卖的贵了很多，鞋子袜子贵了很多，那就可能就是说这个贸易战对美国这方面的这个消极影响很大。这个反正我总的感觉就是说，其实从上一次中美在2018年的第一次这个关于这个贸易上的这个争执以后呢，其实美国很多厂家都在外面布局，都要防止今天这种事情，中美的这个。大的这个外界这个商就是关税大量增加，这个都在防止这种情况。实际上就很多人已经是有别的这个渠道了。我们其实最近你看你在商店看衣服鞋子袜子，在孟加拉国生产的也越来越多，什么印度尼西亚的也开始多了，甚至还有这个秘鲁的都有生产，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已经好早已经转到外面去了。这到底这个结果怎么样，我们要等着看啊，就是说这关税战到底是对美国政府到底通过这个关税能收了多少钱税，能不能收税收了很多，能够减掉我们中产阶级的这个150,000收入以下的这个中产阶级的这个所得税，我们拭目以待看。他真能做到点那非常好啊，是吧。所以呢这个很多事情现在就是说还是很多变数在里头。
我们进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请到嘉宾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郭颖琼博士，还有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们首先谈了特朗普就是重返白宫100天的政绩啊，那也谈了一下就中美关系就是受到的影响。我觉得这两个都是很大的话题，所以也谈不完。那个就是你们觉得对那个美国的经济啊各方面乐观嘛？就是特朗普其实他的支持率是很低的，可以说是目前来说几十年以来的就是100天任上支持率最低的总统。然后当然他采取了很多就是有很多争议的那个政策，包括把那个公民是吧也遣返到什么萨瓦多啊什么东西，然后还把一些学生签证就是没有理由也吊销了，然后有那个绿卡的也就是因为抗议过，就是参加过反以色列的抗议，然后也给遣返了或者什么东西，然后这种虽然说是小事，但是也不大不小，对吧？然后当然还有很多其他事情，但是那个最近他跟那个乌克兰那个矿产协议签了，这个有点吃惊啊，就是乌克兰竟然签了。然后呢，你们觉得现在签了这个矿产协议对乌克兰是有帮助的吗？还是特朗普照他的一贯的做法，他是想要跟俄罗斯跟俄罗斯比较要好的，然后他跟那个乌克兰签这个矿产协议对乌克兰有没有帮助，你们觉得？
首先我认为啊，我先说一下，我认为我说特朗普对俄罗斯比较友好，我觉得这个定义好像有点不是，我不觉得能得出这个定义。实际上，特朗普其实比较清楚的路线是，希望俄乌战争迅速结束，不管以什么形式迅速结束，先停火啊，先停火了再说。那么，特朗普提出这个想法以后呢，其实普京呢开始说啊、哦，对我们是想停火，但是后来好像看着普京并不是很诚心想停火。这个泽连斯基开始想不通，就认为我们是正义，我们是被侵略，我们要坚决要打到底。吵了一架以后，慢慢过了这么两个月，清静了也知道，好像你也没办法，你不停火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所以他就签了这个美国和乌克兰这个矿产协议。这个协议我大概看了看，就是人家的分析啊，我觉得就是乌克兰，这个是对乌克兰非常有利的一个东西。首先呢，他这个矿产协议呢，到底开发不开发，开发什么地方呢，都是由乌克兰自己说算，不是由美国说算，这是第一。第二，乌克兰一分钱也不偷。都说这个矿产协议赚了钱了以后呢，就是说这个乌克兰和美国在分钱啊，当然先把一些就是说美国的军援的钱从现在开始起，在军事援助的钱呢，就是先把它还干净以后呢，再分钱。但它有个具体说法吧，我认为这个从商业角度来讲，乌克兰没有任何亏，乌克兰只是占很大便宜。这个协议，这个矿产协议对俄罗斯是不是一种威胁？我觉得对俄罗斯谈不到什么威胁吧，至少是对乌克兰是一点保护作用。有点保护作用，所以乌俄战争的事情到底能不能迅速停火，我觉得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普京。普京这个人呢，我觉得这是很坏的一个家伙啊，他就是他代表俄罗斯的民族都是一些比较落后的就比较落后的这么一些观念啊，他们的俄罗斯民族、俄罗斯人民其实他们的很多观念比较落后啊，也比较残忍，也比较野蛮。那么到底说普京是不是就想结束战争就想停火，我觉得他恐怕能撑也撑不了多长时间，能不了多长时间。他希望在停火之前呢，尽可能多捞些便宜。首先，第一呢，他肯定是希望把这个乌克兰军队从库尔斯克地区全部赶出去，他这样才能想到先把停火。他 好像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那么下面看，在未来这么一很短时间的一个月，
应该没有，我没有听说库尔斯克乌军已经全部撤掉了，应该没有。
俄罗斯是这么说的，俄罗斯就反复在讲说已经把这个乌克兰的军队从这个库尔斯克地区赶出去了。乌克兰不承认，乌克兰说没有，我们还在那里有人，这已经说不清谁真谁假了，是吧？我们没法说。但是我觉得好像是，这个这么说吧，这么讲可能说比较能站住脚，就是乌克兰认为他打进库尔斯克地区，对他的乌克兰的东部战线能有一些帮助作用，好像也没起到作用。就是你当年你打进库尔斯克地区，你的目的就是希望分散这个俄军的这个兵力啊，实际上好像你在乌克兰东部的战线上，乌克兰也没有完全推进，所以呢，我也不觉得你达到你的战略目的了。那么像这两个国家现在其实谁都打不动了，就我个人看法，谁都打不动了，你继续耗着吧。现在就有点像这个朝鲜战争，在1950年打了几个大的战役，消耗差不多了，最后停战呢、停火呢是1953年签的协议。那实际上1951年、1952年基本上就没什么大的战役，也没有很多人牺牲，也没有很多死亡的人。到1953年最后就是这么维持的。啊，最后这个也没办法，大家就签了停火协议，让这样的部队才会退回来，这样的成本才会减小，就是财务上的成本才会减少。那我觉得乌克兰和俄罗斯现在也是这个处于这种状态，啊，就谁也打不进，谁也打不赢了，但是呢，谁也不想
打。现在其实只能说僵持阶段，但是呢，俄罗斯方面那个士兵那个伤亡人数是大于乌克兰方面的，因为乌克兰现在主要用的是无人机，俄罗斯主要用的是炮灰，就是炮灰哪来的？朝鲜、中国，然后就是雇佣兵，这个他自己招不动人了，这个那个乌克兰他在无人机方面投入是很大的，而且他发明了很多新的，就是非常厉害的无人机。他前不段时间就是把离莫斯科不远的军火库都炸了。这两天还有据说发了一个很大的威胁，就是说去参加那个是5月7号嘛，是那个俄罗斯要举行那个奥德胜利的一个纪念日，习近平都去了，说你们去了后果自负，那是不是要炸那个这个庆典现场就不知道了。
哎，习近平确定去了吗？
确定要去三天。
因为我看见的是他有一个单独的什么会议，但是在总名单上好像没看见。
现在这个乌俄现在情况呢，签了抗战协议以后呢，美国又开始恢复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了。那这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迹象，就是说如果美国政府实际上就是做给普京看的，你如果再不停火，也许我可以向乌克兰提供进攻性的武器了。这
实际上，特朗普其实他还是后退了很多，他实际上是要放弃调停，放弃调停它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两边都不帮，还是怎么样？就很难说这个东西。
他要放弃调停，他现在已经说了这个报道了，这个《华尔街日报》也报道了，美国这个白宫发言人那个女的兰贝特也已经证实了，就是已经向乌克兰再提供了，从川普政府上台以后的又第一笔军援也恢复了，提供了。那么这个就是，我觉得这就是给普京的警告，你再不这样，那我也不调停了，那你打吧，那打我肯定不能，美国肯定不会向俄罗斯提供军援，要提供军援一定会向乌克兰提供军援。这个向乌克兰提供军援不单是民主党政府的拜登政府的做法，特朗普政府也照样这么做，已经提供第一批军援了，上任100天这个已经提供第一批军援过去了。那你普京你再不听我，那我第二批、第三批提供军援。拜登政府给乌克兰提供的都是些防御性武器，进攻性武器的告诉说你不能打太远，就不能超过300公里啊，不能超过350公里，都有很多限制。那川普不一定啊，川普他说我给你提供远，你能打多远打多远，打到莫斯科也行啊，我不反对，你想你莫斯科不停火的， 对吧？我也没
他说了没有？我觉得这个话应该还没说。
他没说，这是我说的，不是他说的。
你说的，
他们当然是
管用这个。
对，你这么做，我说川普可以说这话了。哎，你不听吗？那我给你提供长期的武器。所以我们现在要看，川普政府给乌克兰提供的最新的这些武器到底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武器，我们现在不知道。如果是进攻性武器，
你
很好。
你把特朗普想象的太美好了，
我不是把他想象美好，他就是这样的。我觉得美国他们态度，我非常赞成态度，我来帮你协调，让你们听我，你们不听那我就不管了，对吧？你本来就是跟美国也没关系，就打吧你们。我觉得川普就是要调停，让大家不要再死人了，是也属于一种悲天悯人的这种精神吧。所以说不要再死人了，咱们坐着好好谈吧，你反正你也打不赢了。啊，谁也打不动谁就停下来。哎，结果普京不听，那普京不听，那美国支持乌克兰就对了嘛，就应该支持嘛，是不是道理？而且说实在的，美国在乌克兰战争，美国得到什么好处吗？什么好处也没有。对，所以这个事情真的就是。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这么理解，因为这个，如果俄罗斯就是势如破竹的，像那个乌克兰啊，然后波兰这方面这么侵略的话，这个，这个首先是欧盟啊，然后就这个民主国家这些联盟啊，北约都是受害者，然后对美国不会有好处的，就是美国援乌的这个经费对他在军费总的比例是不大的，就是从美国。本身的能力来讲，就是他要维护这个世界老大哥的话，付这些钱是真是不多的，可以说是。
我说美国做的事情比欧洲做的强太多了。你看那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哪儿都想参会吧，他就会开会，开了无数次的会。我看注意他开会，他开会没有一个结果，说咱们再马上再援多少钱，一到掏钱的时候就不干了。不论是法国也还是
他也他也给武器了，
都不掏钱。掏钱大手的都是，
而且法国德国都说了，就是以后派兵，他都愿意派到乌克兰去。
哎，都是你好看乌克兰，你好好看看真正钱，你就回头你上 Google search 说法国到底出了多少钱，给乌克兰出多少钱，乌克兰数量非常小。法国人一贯的就是耍嘴。
总归欧盟出的钱是比美国多的。那你不能那这小国
家说话，我作为
他欧盟加起来比美国，
我作为美国公民，我认为美国就是应该不出钱，你们打吧，打下去了，万一威胁是威胁你们欧洲，你们打吧。美国为什么当着全世界老大？没有道理，是不是？如果美国要当世界老大，就是以这个代价不能无限大，我付的钱要是能在我能承受范围之内，我不可以无限大的要当着老大，要全当那个老大，那什么？那是苏联共产党，那是中国共产党。要当全世界老大，不计代价当老大。美国人没有必要这么干。美国人当什么老大还是老二啊？一个看。
美国之所以强大，就是他维护世界秩序啊！你这
no,
那不然他还能？
那我自己饭都没有吃，我还维护什么世界秩序？你知道为什么中美这个关税战？我觉得中美关税战最大的问题，川普反复强调要把生产制造业要回流到美国。实际上呢，就是中西部这个，我去年六月份，我开车从麻州一直开到西雅图，我路过美国中西部很多城市，我觉得看的确实很惨。在几年前我去飞机到过克利夫兰那个城市，那个机场真的是太第三世界的机场，就是说中西部的很多城市，在 Ohio 州，在 Pennsylvania 那州啊，很多地方的人真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我觉得这个高科技呢，这个全球化得益者是华尔街的这些财务大亨，这些华尔街财团和像顾博士这样的高科技的人才都得益了。真正的那些蓝领工人，美国的蓝领工人真的受了很大的这个，就是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很多。我记得很清楚，1986年我到波音公司来参观，然后他们带我到波音生产车间的工人家里参观去，那家里大概是四五个人，大概三个孩子，夫妻两个，老婆不工作，就他一个波音的一个 mechanics， 就这么一个人，他就养活他全家。那是1986年，这个差不多40年过去了，现在 你认为美波音的一个机械员一个车间的工人能养活全家吗？在美国在西雅图地区能买得起房子吗？他们买不起啊。我认为他们的生活水平实在下降了很多，我亲眼看到
他们这个制造业带回美国当然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世界是有分工的，就是中国其实除了这个苹果手机的组装线，其实鸿海集团什么东西富士康不是真正的中国，真正中国做的就是袜子啊什么东西肥皂啊打火机啊，你这些东西拿到美国来最后的成本比中国贵太多了，你就是你现在在超市里一块钱能买到一个打火机，你这个生产线拉到美国来根本就没必要，弄得30块钱都买不到一个打火机，知道吗？这个其实是世界是有经济，你也知道世界经济是有分工的，你这个东西你就这么搞来搞去没什么。
这个基本道理就是全球化，分工全球化，得利的是什么人要看清楚，得利的是华尔街那些财团和一些高科技的公司和高科技公司的员工。
对，我觉得这个
过了东西海岸大城市，那实际上大多数美国人他们进
的
并不是得意者，你不能认为他买个便宜袜子他们就行，他买了便宜袜子没工作，他用便宜袜子有什么用呢？他的工作他现在有工作连房子都买不起，他的父亲很容易在福特工厂当一个工人就能买得起房子，养活老婆两个老婆孩子都能养活起，现在两口子都工作买不起一个房子，你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你袜子再便宜你那个芭比再便宜收我去还是不满意啊。所以这个事情呢我认为民主党就是很长时间叫 out of touch， 他这个对整个社会人们生活当中美国生活当中人们的痛点他们没有感觉啊。川普呢是想办法解决问题，你说他解决问题是不是方法都一定正确？我觉得不一定。
我觉得现在他制造了更多的问题。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美国昌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还有知名网络作家也是工程师啊顾颖琼博士。我是小袁。那我刚刚顾博士来的晚，我问了一个那个徐总一个问题，就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对你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影响？就是收入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还是差不多？
从长期来说啊，特朗普对程序员是个利好，因为很明显可以感觉到现在我在网上看见贴出来的位置，对不对啊？他都是只要这个公民或者绿卡，然后程序员的收入实际上是在缓慢下降，因为我跟那个贷款经纪也在合作，他们也说到了给程序员的这个主要就是股票啊这部分已经开始少下来了，尤其是几个头部公司像元宇宙啊谷歌啊包括英伟达都很明显，就是说可能现在还能拿到高薪就是很令人震惊的那个薪水的大部分都是搞人工智能的程序员，普通的那个都是在下降。 但好处就是，因为现在特朗普限制了这些东西，有可能啊，就回到站长，你跟我就是刚来西雅图那个时候的情况，就是程序员的收入会缓慢缓慢缓慢下降，然后不太会有那么多人在蜂拥而入，大家都可以过上安静的生活。
嗯，挺有意思这个观点。
啊，对，就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你每次都有人冲进来，你想想，你没有保护，那叫护栏的话，你是不是不受保护？现在好多了。
其实怎么说，国内虽然说那个就是强硬的把特朗普的这个关税给顶回来了，就是，但是据说这个五一这个长假，很多地方像北京啊、上海都像鬼城一样，就是以前都是人声鼎沸的地方，现在就是门可罗雀，就是中国的经济变化或者说那个恶化程度是比想象的快得多，就不知道中国能够撑多久这个事情，他最后会不会一开始因为中国前段时间一直在宣传说不贵，就是不想贵，最终是不是真的要贵下来？因为那本来不是要你贵的呢，你最后妥协的就真的贵了，对吧？
他这个就是说中国这个，你要说受影响，如果决策者不受影响，老百姓受影响，经济生活水平下降，没什么关系啊，大致买点啊。这个决策者在任何时候生活都不会受影响，所以呢，他这个决定呢，硬刚这个决定跟经济没有关系，他不是考虑，不是从经济上角度考虑的，是从维护政权、维护稳定的角度去考虑的，做了这个决定。那么，中国国内经济形势再下降，他也不会改变。
就像很多现在很多外资企业都撤资了。撤了之后呢，就又更多的人下岗，然后唯一稳定的工作就是开滴滴啊或者什么东西，或者送外卖啊，这个这个很辛苦啊，而且这个也挣不到什么钱，这个
是这个对决策者来说，中国决策者来说这个不算不太不好，肯定你要说好不好肯定不好，但是说因为这种变化我就改变我的决策嘛，不会，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呢这个决策模式我们多年来看其实挺随意的，比方说疫情期间封城封得那么严格那么严厉，那突然放开哗就放开了，所以你 you never know， 你从来不会知道他会怎么样做，很大的。
所以人家说美国的底气在美元，然后美股啊或者什么东西，中国的底气就是树皮草根，就是那因为中国人啃那些东西也不会死光，对不对？会死一批人，但是不会死光，那底气在那里。发生过，政权没倒，哈哈，反正。
对，所以这个事情你就所以这种事情两个完全在不同维度上的这种对抗，所以这个很难讲。这什么叫贵不贵什么，这都很非常难讲。就我觉得我是感觉这个事情呢，实际上从美国这方面来讲应该看得很清楚，美国完全不是因为经济原因，美国的中国政府这个判断是对的，他说是美国这个完全不是因为经济上来突入锻炼，他就是想要我们的命，我觉得中国政府这个判断是对的。特朗普政府也确实不是就是说经济上算点钱，那算钱他在特朗普第一任的 1.0 的时候他确实最想算点钱，就是你关税你多买我的东西就行了，他现在完全不是。而且呢，也根本我也不认为美国政府现在有意愿跟中国认真的谈降关税，他根本就没有，他逗着玩，他完全逗着玩。所以呢，这个事情想说短时间内，中美之间就能把这个贸易争端就能解决掉，我觉得我比较悲观的。
那么受苦的只是老百姓，政权是没有不会受威胁的，是吧？
对，现在政权控制的很厉害，所以说，我不是上次说过吗？回国，你在公园里十个认识的人聚集在一起，这些人都会来赶你，就工作服务人员不允许聚集的。
在公共场所十个人聚在一起，不管干什么， 都有人给你啊，这样的啊。
对对对。
哎，现在中国的这个社交媒体上有一个词就突然爆火起来，就是王朝，就是那个
五花开后百花杀那个皇朝。
不是，他对皇朝一开始的时候是三国开头是吧？还是唐朝的时候开头？
唐朝，他是唐朝末年。
对
对
对，
灭
他之所以火，是他把那个三品以上的那个官员连家属全部杀光，一个不留，就杀了几千还是几万个。然后现在好像有他为什么火，就是人家把他这些事情挖出来之后，感觉如果现在出现一个皇朝的话，大快人心这样子，那大家拼命的转这个东西。就是老百姓里面，他就是确实有很多的这种戾气，可以说是怨气，他们只是没有机会，不像美国一样，每个人都可以有枪，现在买菜刀都要实名制，估计就做不到，但是心里在这么想。
对，所以这个里面我跟你说控制的还是很严的，但是就是说你说什么时候等到矛盾的激化点，你想想李自成啊，哎，黄巢也是啊，黄巢只不过是因为自己没考上那个没考上编制嘛，对不对？李自成是被已经是编制的，结果下岗，对吧？然后朱元璋是实际上也是他加入他岳父家里，其实也是算一个体制内人员，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要指望老百姓那肯定不行，肯定还是要等到哪个体制内的人没有好处了，他肯定才会发动，才会做点什么事。
我觉得这个民间的戾气啊，你就说其实蛮可怕的，因为有的人你没有不一定有武器，不一定有枪有炮，但是还有车啊或者什么，对无辜的人滥杀，这种事情还是会有很多公共安全的事件嘛，这种事情就比较。
对，现在但是我上个月两个礼拜前还在国内嘛，就月初上个月底的上个月初上个月中的时候，这个整个经济是不行，然后下降的也比较明显，但你要看到有一些人还是开心的，就退休的那些人还是很开心的，因为国内的消费成本在往下降。就是价格什么东西都在往下走，所以老头老太们还是很开心的，然后年轻人嘛就无所谓了，天天打打游戏，身体又不会出问题，对不对？主要就是中间的这些又买了房子又买了车的，尤其是在2020年2019年买房买车的，那现在就是正好是骑虎难下的时候。所以说这些人是压力比较大的，但是你要说像别的话呢，肯定还是小一点。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就是徐总虽然说美国中西部老百姓没有比如说高科技员工那么富裕，但是特朗普想要就是把制造业啊或者什么东西把中国整死了，要把这中西部的玉米地去建一些厂房，这个想法实际上最终这个中国可能会造成中国尸横遍野，可以说是但是对美国其实它有更有多大的改善也不一定，其实是。
这个看到我很同意，但是它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我们就看看历史啊，这个中国和美国和日本在二次大战，在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前，其实就是说在日本这个侵略中国1937年大举侵略中国之前，美国和日本关系搞得挺僵，美国就早就感觉日本有野心，所以那时候呢，就是说美国这些什么壳牌什么这种 Shell 这些公司，就石油产的很多，日本从美国买了很多石油汽油，就是石油产品，美国就是开始给他禁运，就像咱跟中国现在给这个芯片禁运一样，这搞了很多年，最后再到1941年才真正动手打起来，不是说一开始就这个就直接就剑拔弩张的打。所以呢，我就说他们这个事情呢，美国有历史，当时就发现，你现在回头想，哎，说你1935年、1934年，就是这个1931年日本这个 就是策动关东这个占领东三省的时候，成立满洲国的时候，苏联第一个承认满洲国，美国说号召世界各国都不能承认满洲国，说你们不能承认满洲国，这个东北地方，这个满洲国所占的地方就是中国的领土。哎，在1934年、1933年和1941年，那还差好多年呢。那美国怎么就开始就怎么这么有远见，就开始跟日本作对了？哎，美国人就这个本事啊，美国人就这个本事。所以呢，现在的情况呢，很像在1932年、33年，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就很1932年、33年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很像现在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你现在说，所以中国政府的判断是对的。但这不是完全是经济上，你像在看1932年美国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禁运的时候，日本人如果理解为只是就是一个经济啊，就是一个经济封锁，那你就错了。实际上美国人不是那么简单看的。所以小袁团长回到你刚才讲说尸横遍野，中国那边有很多人会有很大的问题，那真的是有时候你真是爱莫能助，爱莫能助。
而且中国一直在宣传这个反美啊，所以民间可能也会仇恨美国。最后就是你像袭击珍珠港这种事件，中国有可能会发生啊，他可能会袭击一个美国军事基地。
对呀，
然后呢，觉得在老百姓当中，哇塞，这个声望很高，哇塞，我好像大快人心。但是你这么搞了之后，你真的这么搞了之后，你最终后果是什么，对吧？
你那这么咱们这么想啊，现在2025年的中国人民和1933年的日本人民，1933年日本人民在日本军国主义那些人那么猖狂的情况下，他们能干了些什么？那些那时候的日本人，我觉得很多人也是军国主义被日本军国主义摇旗呐喊，我们要扩张，日本人地方太小了，人太多了，我们要扩张出去。他们很多人也支持他，完了结果到1945年原子弹爆炸死了那些日本人，哎，死的那些原子弹死的那些日本人。你们在1933年在日本军国主义向外扩张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责任？你们是不是也在摇旗呐喊支持军国主义扩张？是不是这个道理？现在也是一样，2025年的中国人民，你们现在如果多少年以后发生一个什么很不好的事情，那你们现在你们不能说你们一点责任都没有吧。
老百姓是一点，其实是一点都是草，
都是
草民啊，都
草，老百姓真是草，没有办法，弄怎么？
真的是草民，他们
除了草以外就是韭菜，还有点下面
韭菜，
就韭菜吧，割你点韭菜，真的没办法，也说实在话，我刚才说的话有点太偏激了，说前头日本人民当年也是草，也是韭菜，1933年日本人民也是韭菜，也是草，但是你要想想日本1933年日本人民是不是也很多的像现在中国那些反红一样的叫嚣战争，恐怕也挺多。
反正这我觉得反正是不是很乐观。当然这个特朗普前两天接受采访的时候好像又否认了他要连任这个第三届啊，就是这个是我也没有找到那个官方的，比如说纽约时报这类大媒体，就是像德广这样的媒体上报道的说。是德广专门采访他的时候，他是否认，他说不，他不会连任，因为这四年已经够长了，而且在美国如果改宪法的话是很难的，就是基本上做不到。那这个事情是不是你们觉得是好事情吗？还是？
我当然说对，我觉得特朗普这个当然是好事情，所以特朗普这个人嘴巴太爱讲，太乱说。对特朗普这样的人，你不能看，不能听他说什么，你得看他做什么。听他讲什么的，他经常胡说八道。他经常乱讲，所以我觉得我判定特朗普，我从来不去。
他胡说八道，然后最终各种压力都来了，就当然他名望一下去了或什么东西，然后他最后也不得不相当于是就只能来澄清一下，不然的话。
非常有可能，这个非常有可能。所以他呢，你看他做什么，你不管他说什么，他也不是一个伟人，他也不是李光正，他也不是一个圣人，他肯定就是一个他就是个普通人，而且是个有很多毛病的普通人。你这么看他就对了。有很多毛病的普通人，他意识比较坚定，他要为美国做事，那他做呗，你别听他说什么，你看他做什么嘛。
现在，顾博士，你觉得特朗普上台之后做的对的事情是什么？
他好像真正能做出来的事情，好像最后都没做出来。 就是上来，比如说
基本上都烂尾了，对吧？
因为有很多中级法官都能够反对他的话，他实际上是，就像我刚刚补充的，可能刚刚没说，关税呢，实际上是他唯一能做，然后又不会被美国联邦中级联邦法官们所反对的一件事情，这是唯一的一个领域，他能够随便发言，因为实际上也做过调查。关税这个收入啊什么之类的，其实在美国的总收入里面是实际上是微乎其微的，也不大的一部分。但是呢他做的别的都没法弄，他去非法移民，你看现在各个地方的中级法官随便发个法令就把你给挡住了，一挡住至少就是6个月到12个月，你得讨论，慢慢讨论去，对不对？然后他搞来搞去发现只有关税能搞你关税搞了那没有法官反对你，因为法官无权反对这种海外事宜，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他为什么很兴奋的在这搞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他只能搞这件事情。你说他还有什么事情搞了？哪个事情他搞了他没被 block 住？你说哪个事情都被 block 住了，对不对？除了关税，关税是法官们没法反对，因为这个这是海外事宜，对不对？他甚至好像连那个政府裁员也被一些法官给挡住了，说有些能裁，有些不能裁。
嗯，好，今天很快就到节目尾声，那感谢徐晓光先生还有顾云琼博士参加今天的时事三谈，祝大家晚安，谢谢，
拜拜。